大家好，
我们是你的历史故事。
在节目开始前，帮我们一个小忙，
订阅、分享并给个五星好评吧。
也别忘了追踪你的历史故事 IG and 脸书粉丝团哦。现在我们也提供 First Story 订阅式赞助，每集会寄出小礼物给订阅赞助者哦。
还有帮您念出想曝光的相关工商资讯，快快挑选你喜欢的方案吧。
感恩大德。
欢迎来到你的历史故事，我是尤总，
我是 Mix 老麦，
可以
又来到了 Blue Monday，
可以有点精神吗？录音，请你把状态预备好。
我是 Mix 老麦，哈啾。
哎，你演戏的时候也会这样吗？一直打哈欠？
不会啊。
那为什么录音的时候就是打哈欠？明明都是属于表演的，
因为这边是很轻松的一个地方啊。
我知道，但轻松就是随便吗？我给你方便，你倒随便。
你觉得我刚刚这样随便吗？
我给你轻松，你倒放松啊。
你这样，你觉得我刚刚这样随便吗？
嗯，对，
这样不是随便欸。
那你说，
我说我不是随便。
啊，
好啦，我刚刚是故意打哈欠的，只是为了节目效果嘛。
我跟你讲，不要每次做什么事情你都说节目效果，这招玩久就不好玩。
真的不好玩。
你没有梗啊，你一点梗都没有啊。
我
做效果也不能这样子、啊，
我的人设就这样啊，
也不你看
你，像你做效果就是按那些哔哔叭叭的键嘛。
我很久没按了，不好意思，
就
这样，我很久没按了，好不好 ？OK 啊，那个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就是你知道那个中时新闻网常常会 po 一些耸动的历史故事当新闻
啊，是啊、
哦，哎对，哦，他今天 po 了一篇叫什么"比皇帝生的还多"哦，古代大臣生70个儿子，方法难以启齿。
哦，难以启齿什么意思啊？
哎，我也觉得蛮难以启齿，因为我印象当中没有人就是靠自己生70个。哎，对，我印象当中就是生最多的应该是康熙皇帝哦，他一生当中有35个儿子、20个女儿，加起来55个。
嗯，还不到70个，还有段距离耶。
对，还有一点点距离，15个嘛，对不 对, 对？你现在要生一个，你也生不出来嘛。
加油哦！
对啊，你也生不出来，你也不想生啊。
对啊，
对啊，因为养不起嘛，对不对？
不是养不起啊，哦、是不想生。我不准你这样瞧不起我。
就是养不起嘛。
没有啦，是不想生啦。
哦，
生了干嘛？生个跟我一样哦。
这点很好啊。
麻烦死了吧？
哦，我觉得现在好像大家平就是倾向来说，好像都不想要生女儿。我身边所有的男生都想生女儿。
哦、我无所谓，我是孩子只要健康就可以了。
像 Kenny 的那个女儿有没有？到现在他还是在跟他讲，就是说，哎、欸，就是他还是会跟他演魔法游戏，就他女儿还是相信世界上有魔法。比如说他每次要走过去要开车的时候有没有？然后那他就会跟他女儿就是说，拜托你了。然后他女朋友就哎、欸，他女儿就会用魔法，嘿，然后他就瞬间按下那个开车门那个啾啾，哎、欸，他女儿就一直觉得就是说，哎、欸，是他施的魔法，然后开的这个车。
男生也会啊。
男生不会，男生说干北区。
男生会啊，以前我在开车的时候，我载着 我儿子。
你哪儿子？
没，就是很熟很熟的小孩，就叫我儿子。我儿子他就说，
那很熟很熟的朋友叫什么？
就家人，像家人一样啊。对，就都直接叫名字啦。对，然后他就会对着那个我们那个开车不是会喷那个雨刷水吗？
嗯，
他前面不是有两格那个吗？
哎，对，
他就会对着玻璃说喷水。
然后朋友
就然后我们就会按一下这样，他也是相信魔法、啊、
哦，
喷醉，因为他那个澎湖来的喷醉，然后就把他按一下、哦。
他几岁啊？
那时候很小啊，那时候应该就跟 Kenny 女儿一样大吧，
差不多3-4岁嘛，
差不多差不多。
好、哦，那有快发现魔法是假的了。那原则上大概小学6至7岁，大概中班以上就会知道魔法是假的。
那你觉得离那个圣诞老公公知道是假的大概是几岁？
我觉得离圣诞老公公知道是假的话，大概是小学、
啊、什么圣诞老公公是假的？
对啊，因为你会跟朋友比较啊，那朋友一定会有一些叛徒，你知道，就是从小家里没有这样教的，他就说哎假的啦，对啊、
哦，
我爸放的啦，
看谁知道的多这样。
对啊，礼物我妈放的，我爸放的，那红袜子有没有？还是就是我妈准备的什么鬼的？啊，那慢慢就会知道那是假的了。好、哦，那刚刚康熙皇帝也是生儿子比较多嘛，女儿比较少。好、哦，但是他这个根据这个报道哈、哦，这个。春秋时期齐国有个权臣叫田常、哦、
田常
对齐国很多都姓田嘛、
啊
哦、田嘛、哦、田常就是那个常威的常、哦、那这个田常呢为了壮大他的家族势力、哦、就不惜发动政变就铲除政敌、哦啊、上位最后独揽齐国的大权那他的那个封邑呢甚至大过那个齐平公就是他的老板的地区啊、嗯哦、但是田常家大业大很快就发现就是说不知道派谁去管理 那想来想去应该要派自己的儿子最合适，因为毕竟那个是封建时期嘛，
对，
就要派自己的家人，那谁是家人又会听你话呢？你儿子。以前古代封建时期就是儿子要听爸爸的话，
不听就打，
不听也不是打，就是请得你，就说你这样不能成为一个这个好人
哦，
好臣，对对。
那他如果不被勒呢？勒不成功呢？
那继续请勒，勒到你成，对，勒到你成。哦哦，那田常发现一件事情，就自己的儿子最合适，可是自己跟王族有一个很大的差距，就是自己家里面人丁稀少。那毕竟怎么样？因为当时王室都是妻妾成群嘛，就老婆很多，所以你要爱跟谁生几个就跟谁生几个。哦，虽然古代夭折率高，但是我的基数大嘛，就有点像这个青蛙下蛋，有没有？一下下几百颗蛋，为什么总是有活下来的？
就是乱枪打鸟的概念啊。
哎，对，好，那自己怎么办？因为田常是工作狂，就没有什么时间生小孩，
没时间休休。
哎，没有时间，嘿嘿，哈哈，哦，那也没有时间，就是去谈恋爱，哦，培养感情什么的。那如果所有的心思都放在跟女儿生孩子的话，就会势必会耽误正事，因为毕竟这件事情还是要体力的嘛。
没错，没错。
好，甚至怎么样，遭别人争权夺利哦。所以在《史记》里面哦，就记载这个田常怎么样，田常最后就选他齐国当中女生，就是常要那个身高有没有高一点的，可能165以上。
哦，
七尺
挑基因啊，
哎，对，160以上的哈，好，然后怎么样当后宫？你只要身高够高，当后宫啊，你这个胖啊，然后那个瘦啊，好不好看，丑不丑，没差，就是只要你身高有到，然后就当后宫，好，那后宫就找了怎么样？哦，几百人，因为他说实际上面写以百数了，应该有超过100多人的，好，那田常是自己生吗？也不是。他怎么样？他让他的宾客舍人，就是他的这个宾客啊，还有门下的这些食客有没有自由进出后宫？
哦，
自己随便挑，然后这个生小孩或者什么的，他也不会这个禁止你怎么样？好，所以到田常死掉的时候，有70几个男生，名义上都是他儿子，
事实上其实都是别人的儿子。
哎，对，对，
蛮糟糕的，这个真的蛮糟糕的。
也不是说糟不糟糕，就田常建立了庞大的后宫，但是行房的人不是他本人，是他门下的宾客或是食客自由播种。好，这些女生名义上是田常的妻妾，但其实实际上只是他这个代孕的工具而已。好，那生下70多个儿子，那一定会有女儿嘛？女儿就没有写，但是有70几个儿子有记录下来，可是可见女儿其实也至少50-60个或是70-80个嘛。那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达到了田常当初设定的人丁兴旺的目的，因为毕竟是我养。是我养嘛。哦，我的养子，我有时候养子还比这个自己这亲生生的有没有感情更好。田常去世了以后呢，儿子田襄子掌控了大局，就把所有齐国重要职位都安排给了刚刚这70几个自家兄弟，就把齐国大换血，最后变成田氏的地盘。齐康公去世以后，田氏就正式将国号改为田齐，这就是历史上很著名的田氏代齐。
哦，好奇怪的名字啊！好奇怪的那个称号啊！
中国历史自古以来好像很注重这些伦理纲常，有没有？对啊，那这些伦理纲常到了宋代以后，有没有？我觉得就有点扭曲，就是扭曲成怎么样？就是我们现在对于这个女性的先天方面的这些束缚有没有？就是从这些南宋理学以后有没有？女生的很多权利就被关起来，好，而且还是常常教导什么女生要怎么样三从四德，好，要就是封闭自己的很多的欲望，封闭自己很多的这个能力的发展，然后为了要配合男生，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就很不好，
一直都很不好啊。
可是以前他们会觉得理所当然是这样，
是啊，就是以现在的角度来看，就是我觉得很不好啊。
对啊，当然以现在角度来讲是不好嘛，甚至到清朝的时候就开始有些比较变态，像比如说裹小脚、缠小脚这些事情，
是
对，为了要看你就是走路有没有走路不稳的样子，然后把你的脚有没有很痛苦的让你从小的时候就缠那个小脚，然后因此然后去怎样去满足男生的这个私欲。
没错，
那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直被诟病了已久，所以我今天特别挑了一些故事出来，就是要赞扬就是女生的一些好故事。我们今天要来谈破镜重圆。
我讲了这么久，现在讲到重点了
啊！对啊，
搞了半天跟七十几个孩子没有太大的关系。
其实我觉得有关系，
哎，
很简单，比如说这个田常做这件事情有没有？
嗯，
他考虑的是什么？考虑的是，
就我要有孩子，但是我没时间修修，所以我就找人来修修。
嗯，对啊，他只是要达到他的这个目的。
嗯，
但是这中间的什么伦理纲常什么的有没有？他并没有条条框框的绑住自己太多。
嗯，
哦，对，那我觉得这种追寻自己心里面的这种意志有没有？哦，蛮值得拿出来就是去探讨的。所以我们今天才挑这个破镜重圆，因为其实今天的破镜重圆的这个故事呢，也是代表就是说对于自己心里面意志的一种追求。
嗯，
好，我们今天来特别来聊一下那破镜重圆。破镜重圆你有听过这个成语对吧？
有。
好，那这个成语你听过，但你知道它的出处吗？
不知道啊。
那你知道它的出处大概是在哪个朝代吗？
我想知道你会不会吓一跳？
哦，会。好，不知道，
是不知道啊。
这个故事哈，是大概在隋朝那前后的时候发生的。
嗯，
好，那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在隋朝统一之前，有这个所谓的什么北齐、北周，那，
嗯，
南边还有所谓的这个宋齐梁陈嘛。对不对？那这个隋朝就是完成大一统啊，在中国历史上算是一个很少见又了不起的这个年代。
嗯，
跟秦朝很像，我们以后会专门做一集，就是隋朝跟秦朝的比较。这两个朝代有没有实在是太惊人的相似？首先就是他们都完成了历史上大分裂时代，然后把它全部统一，
就是大统一嘛。
然后他们都做了非常大的改革的举措，好，这些政策立国万年。
嗯，
就是对往后的这个不管是各个朝代也好，都有很深远的影响。
嗯哼，
但是这两个朝代却寿命都不长。
嗯，
好，都差不多是两世就亡了。
嗯，
秦是二世则亡嘛，虽然有传到这个第三世，但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归类成是二世则亡。好，隋朝也是，所以我们之后会专门的拿出来讲，就是说这两个朝代的比较。好，那破镜重圆就是发展在这个隋朝的这个前后。那我们来谈一下，就是当时大隋要完成统一之前呢，有一家这个男主人叫做徐德言。徐德言跟他的这个妻子，他当时这个妻子是乐昌公主，他们是陈国人。
陈国
啊，陈国宋齐梁陈陈嘛，
陈啊，
他们是陈国人。然后那个时候陈已经很岌岌可危了，大隋已经开始就是要打到就是陈国国境了，那他们就很害怕，这个徐德言跟这个妻子就准备要怎么样，准备要这个
分
散了，要分开了。他们很害怕，就是说国家破败灭亡了以后不能保全性命了，就决定怎么样，我们分开吧，分开逃，基于大理，就一窝都待一起，被人家如果一网打尽的话，有没有就基本上大概没有什么太多活命的可能。
可是以前不是就是如果真的相爱的话，就是要死一起死吗？
嗯，
那种想说被抓就一起被抓，要死一起死，
可能还有别的考量。
你来抓我，我们自刎。
那个可能是你后来看到这些小说，或者是这些戏剧，你自己被灌输一个潜移默化的观念。其实不管怎么样，活下来才是最重要的，留着青山在嘛，对不对？好，那这两个人也是一样，这一对夫妻啊，就觉得决定为了要活命的几率大一点，分开逃吧。那分开之前，两个人呢就把一个铜镜把它一分为二，
嗯，
弄断，弄成掰成一半，约定怎么样？万一以后，我们就是都活下来了，我们就约定，就是每一年的正月十五，就一月十五，元宵节，我们就在这个都市里面用卖镜子当做联络信息，然后看看能不能重逢在一起。好，那陈朝后来就灭亡了嘛，徐德言逃了出去，但乐昌公主却沦为越国公杨素的这个妾室，很正常嘛。这个一个国家破败了以后，有没有他们的这些什么公主啊，或者是这些什么后宫啊，很容易就被新的朝代的君王赏给底下的这些就有功的这些大臣嘛，或者有功的这些将士，所以这是很正常的。所以这个乐昌公主就被赏给了越国公杨素当妾，徐德言呢活了下来了。他呢就按照约定跑到京城里面去找乐昌公主。好，然后就也就是一样，就是正月十五的时候啊，他都是在那边卖了个镜子。
嗯，
他说我要卖镜子，我要卖镜子，但手上其实是一枚破掉这一半的这个镜子。
嗯，
好，那乐昌公主也活下来，她还是非常想念她的老公。好，那她想念她的老公呢，她就在正月十五的时候派以前他们的那个老仆人，出去街上探寻一下有没有人在卖破镜子。 有没有人在卖镜子。隔了一段时间吧，这个老仆人有一年就真的找到人在街上卖镜子，拿一半的镜子出来卖。因为如果你今天拿一半的镜子出来卖，一定
会
被
不会有人买啊。
对啊，一定会很多人会觉得你是小小嘛，所以这件事情其实蛮明显，而且久而久之会怎样被广为人传，就是说，哎，干嘛每年的十五号元宵节的时候，有个智障会在那边卖断成一半的镜子。
是是是，
哎，对，所以终于找到这个人了。老仆人看到他了以后，也讲了这件事情。所以老仆人就回去禀报了以后，拿着家里面那个公主的另外那半面跑到街上去跟你对，结果一拼起来，哇，就是一面完整的这个镜子。可是接下来的难题就来了，现在这个乐昌公主呢在杨素的府上当妾啊，那你要怎么出来？
现在是别人的
啊，现在是别人的老婆了。
是，
所以徐德言本身哈，怎么样听到这个消息他万念俱灰，他就怎么样在镜子上面写了一首诗。好，这首诗是这样讲的，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好，就是什么意思呢？那等你看就知道，就是说我虽然找到这边镜子了，但是你再也回不来了。好，那无复嫦娥影嘛，嫦娥就是跟你离很远的这个地方嘛，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就是我们只能去看着以前我们过往的这些美好。我们可能以前有一起赏月啊，一起这个相处的这个时光，空留明月辉，一起有这些美好的印象。就乐昌公主看到这个诗句了以后，痛哭啊，开始绝食啊。那杨素就想说，奇怪，怎么自己的这个小老婆开始绝食哦？对啊，所以找就是这个乐昌公主来，就是说啊，是你几把钱的啊？你几把
靠啥？
对，因为隋唐那个时候有没有，的确是讲河洛语，河洛语就是很像台语。
对啊，
所以这真的你几靠啥？
你几靠啥？
你几抓下啥啦？哦，你杨素可能就这样讲。好，然后呢，乐昌公主就把以前跟前夫的这一段情有没有就讲给杨素听，但你觉得杨素听了以后，正常来讲要很生气嘛？
是，
你搞林北逃 K 呀，也不是逃啦，
他也不是逃 K 呀吧？
对，
你起码
重温 K 呀，
搞他对我做会，不可以去想别人。
一般男生都会这样想嘛。然后，可是杨素这个人哈，这个特别的不一样，
是
他气度其实蛮大的。他得知了以后呢，被两个人的真情所打动，因为毕竟他是这个陈朝的这个留下来的这个遗臣，陈朝留下来的这个公主嘛，本来就有家室，很正常。那当然杨素的这个后宫应该也是不少了，就妻妾也是蛮成群的。他也没有责怪乐昌公主，就是说去想别人，也没有对这个徐德言呢就是心怀醋意。后来他就把这个徐德言叫到自己的家里面来，把公主还给他。
就这林波，
这林波
韩立，
韩立，韩立啊！哎，韩立，这样讲，你讲完好像怪怪的。
你说韩立吗？
不是韩，对啊，韩立好像怪怪的。
哦，台语很破啦。我只是想尽量而已。
对，这林，你为什么不讲好听一点呢？
哎，这是你的阿纳达，来，
阿纳达是日文的。
哎，这是林波，你的水波。
哎，水波，嘿，
来，
来，
我要退出。
哦，
可以吧？
哎，可以，可以，
很婉转吧？
退出，哦，哎，OK 了，可以了，对。如果是演台湾龙卷风呢，会讲什么？我 I quit。
好，公主，对一起，不要紧，走，恁两个走，
因为慢顿来，走啊，这种感觉吧，啊、对不对？好，所以这一对夫妻就在杨素的有心之下呢，两个人就战后重逢到一起，所以两个人就携归江南，然后终老一生。
哇，
对，所以之后就留下了一句成语，叫做破镜重圆。
哦，原来是这样子哦。
对，
这故事告诉我们呐、凡是你得不到的，只要哭跟绝食，你就有机会得到它。
对，所以其实女生的眼泪还是蛮有用的了。
是，
对。那可是它背后的精神是代表什么？就是说，杨素没有因为男生的自尊去惩罚他的小老婆。
是。
那徐德爷也没有因为男生的自尊去嫌弃他的乐昌公主。
是，
因为正常来讲，如果今天有可能在历史上会发现一个状况，就是虽然你们两个人破镜重圆了，可能每天家里都在吵架，说你以前是不是跟他怎样怎样，
就我觉得你被别人玷污了这样子。
对对对对，
你心目中只有我一个人啊，
脏脏啊，对啊，
啊，那个相公啊，我也是不得已被抓走的、啊、
不要，
谁叫你被抓走的？
对对 对, 对，
你被抓走是我的错吗？
对啊，我怎么我就没有被抓走？
对啊，你为什么就没有被抓走？
哎，对
对啊， 谁叫你要被抓走？
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感情的纠纷都会讲。你看那个 PTT 或者 D 卡上面的月经文也常会是这样，就是啊什么我男朋友记，就是会很介意，就是说我以前交了几任男，
就有时候有一些很理由很牵强，就是哎。这叫什么无理取闹的理由你知道吗？或者是就是很
心生醋意的感觉，
对，就是根本就不是什么理由，
然后讲话就开始酸言酸语，
对对对对对对，自私啊，非常自私
对，所以其实这后面代表是什么，就是如果你今天你再把时间线往后推，推到南宋，宋明理学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就要讲求什么妻子要怎样三从四德，
是，
然后还要怎么样，就是如果你今天守贞的话，有没有还送你哦贞节牌坊啊、哦，哎，贞节牌坊有没有？
999 K 金啊，
对，没有
999 K 金打造贞节牌坊，
那很软，好不好？那根本999 K 金很软，好不好？对啊，就是后面的人就怎么样，开始强迫女生，就是说啊，你一定要从一而终，你一定要怎样？就算你今天的老公是一个王八蛋，
是
你还是要怎么样？要忍受一切？
是，
哎，对。那如果你今天老公不好，你也要忍受他；如果今天你老公好，但是他很容易，很早就挑剔啊。嗯，好，那你也得就是一辈子守寡
、
欸、守活寡，就是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蛮残忍的。
我也这么觉得，因为你看像男生的话，嗯，就没有啊，就他可能就是遇到一个新的，然后又跟人家在一起，
是啊、
或是有人就帮忙媒合啊，或怎么样。
是啊，
那如果说今天女生她成为寡妇了，如果有人帮她媒合的话，感觉就好像特别麻烦，又要担心人家指指点点或什么的。
是啊，
就这种不平等的待遇，嗯，非常让人。不能接受，
对啊，因为以前古代男生如果是老婆死掉了，
那个叫什么夫你知道吗？哎，那你知道怎么念吗？
官啊，
就是一个鱼，然后
官
啊，对啊，对，
你才不会念好不好？
我就考你啊，
官寡孤独废啊，
对啊 ，OK 啊，我就看你会不会而已啊，
我会啊，
我想说你干嘛一直不讲这个字？
你这个谬读的人，
老癌啦，那念老癌，
你这个色一口的人。你凭什么纠正我？官寡孤独废，你没不知道吗？
我知道啊，
国中国文，
国中国文很难啊。国中国文跟历史没两样啊，哈，很难啊。
然后刚好国文老师跟历史老师都很漂亮，所以
是我的问题吗？他们那么漂亮不是我的问题吧，
所以你学不好是因为老师漂亮的问题。那我请问你，数学老师长得不是很好看，你数学很烂啊？
对啊，有谁的数学是好的吗？数学本来就很难啊，
我数学还可以了。
就只有你可以而已啊，
也没有啦，
大部分人的人都不大行啊。
哦，是这样吗？
对啊，我是一直到出社会之后数学才变好了。
我靠，等一下，
这是真的啊、
哎、那你的英文是什么时候变好？也是出社会吗？
没有，英文老师长得漂亮。
不是，英文老师长得漂亮，以刚刚那个逻辑来推断，长得漂亮你不是应该学不好吗？
不一样，因为他讲英文啊。
所以呢，
那你很漂亮的跟你讲，
那国文不好，国文老师讲国文啊，
他讲的是我已经听得懂的东西啦。我说语言啦，哦、不是内容、嗯，语言我听得懂，内容我不懂、
哦、这样啊。你明明就在睡觉，
这就是硬凹有没有？
对，所以其实我们刚刚在聊这个破镜重圆，破镜重圆，它真正的意涵是因为这个女人得到两个男人的同时尊重。嗯，哦，就是杨素也不介意她。
这个小公主真的是运气不错哦，
其实运气蛮好，
她运气还蛮好的。她今天要是遇到其中一个是那种会打她的，促进很大的啊，就不会有破镜重圆这四个字出现。
所以你知道吗？一个好的故事发生，必须要大家都可能都是要好人。嗯，对啊，因为只要里面其中有一个坏人，他可能就不会变成故事。
有啊，有坏人，他被绑走啊，然后送到他家去啊，送到杨素家去啊，
没有被绑走啊，
就是他逃的时候嘛，
没有被逃走，没救。没得救、哦、那个时候就是围城是围起来的，逃不掉的。
围城的就是坏人啊。
围城不一定是坏人啊。
怎么说呢？
战争只是就是政治的衍生嘛。
对他们来说是坏人啊。
我觉得可能立场不同啊。对啊，就是
对
手。对
嘛，我现在在讲说小公主的立场来说，围城人是坏人嘛。他们当时不围，他怎么可能跟他老公分开呢？嗯，就是因为围了才跟老公分开，所以出了破镜重圆的成语嘛。
嗯，对。
对不对？嗯。懂了吧？
是。
一直跟人家硬凹欸，你
也没有了。好了，那我继续往下讲
啊。你
好，那说到这个杨素哈，我们其实还可以再聊一个故事，就是有点类似的这个故事，但是可能比较多人知道里面的人物，嗯、就是鸿福夜奔。
哦，
对，
不知道，
就是你也不知道啊、哦，没关系，你也没什么能知道了。好，就是如果你今天对隋唐英雄哈是。很着迷的话，你一定听过一个名词叫做“封城三侠”。
嗯，知道。
封城三侠有哪三位呢？考考你。
我怎么可能会知道？要是我真的讲出来，嗯、你应该会吓到吧？
啊，对。啊，封城三侠里面， 啊，有大名鼎鼎的这个李靖、嗯、红拂女他老婆，以及红拂女的结拜义兄裘冉克。嗯啊，裘冉克你就知道了吧？
我只知道李靖而已。
OK， 好，已经很不错。
总兵大人嘛，
这不是这个李靖，靠北，不是一休和尚，好不好？好，那我们自古以来都很喜欢听这什么样子的故事哦，就是美女是英雄。嗯，美女是英雄就是一个动人的这个故事哦。那唐朝初年就有一个类似的故事，就是美女红拂女。好，独具慧眼，在芸芸众生当中，然后找到了两位英雄人物，一位成为他的老公，这是李靖，另外成为他的结拜大哥裘冉克、嗯、那三个人就从此结为莫逆之交，然后在风尘乱世中施展他们的才华，然后留下好听的故事、嗯、那这个红拂女呢，哎，其实不姓红啊，原本姓张，张飞的张、嗯啊、他是吴越人，他的名字、哦、蛮特别的，原本叫初尘。好、哦，出尘什么意思？就是出去的出，尘土的尘。嗯、哦，好奇怪的名字，一个女生叫张出尘。好、哦，那父母很早就离开了，就流离到他乡，然后呢就被人送到陈朝的后宫去当侍女。嗯，啊、哦，那这个红拂女，红拂女为什么叫红拂女呢？因为她小的时候爸爸妈妈是信道教的。那这个道教有所谓的这个拂尘嘛，嗯，对，那父母就送他这个送他去学道啊。那个时候他跟一个叫许天师的叫学道哈。那这个许天师呢，曾经送他一把红色的拂尘，嗯，哎，所以这个女生哈，这个张小姐最后后面就大家就讲代号了嘛，好，就是说她是红拂红拂红拂女。那我们都讲了，陈朝刚刚就灭亡了嘛，
是，
所以一样被送到隋朝里面哦，哎，一样又被送到刚刚的
杨素
家，
是不是
家里面当家妓？
这么巧啊！
所以杨素家里面到底藏了几个人呢 ？Question。
哦，我觉得是刚刚好啦，
刚刚好，
应该不止他家，说不定别人家也是啊。
就为什么会把这两个故事拉在一起讲？实在我觉得就是说，杨素家里到底装了几个女的？哦，那我们来聊一下杨素。好，讲红拂女之前，杨素这个人哈、哦，其实他在这个历史上面的名声不是太好。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眼光也非常非常的毒辣。什么意思呢？早期哈、哦，我们都讲说北方就是两个朝代啊，北齐跟北周嘛。杨素早年是协助北周武帝有没有去击灭北齐？嗯，后来他在这个北周的时候呢，跟丞相兼外戚一个人叫杨坚，嗯，来配合。他迫使北周晋帝禅位给杨坚，24年以后又帮助太子杨广弑父弑兄，成为隋炀帝。
哦呦，好凶的人呢、
啊！
这个
哎，对啊，这个人帮着所有的人，有没有？最后都成为了皇帝。
这个人很凶哦。
哦，对啊，所以他在政治上面的名声不是太好。嗯，就是大家觉得他能力没有问题，可是老师就觉得就是说你也太不道德了吧？
哎呀，谁十全十美呢？不可能嘛。
对，好，那当然，隋炀帝即位了以后。就是要重赏，就是有功之士嘛，对不对？嗯、那当然，我们的这个杨素啊，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人，因为他是帮忙他上位的人嘛，对不对？嗯、拜杨素为司空，封越国公，所以为什么讲越国公杨素就是这样来的？然后呢，隋炀帝知道杨素这个人虽然名声很臭，但是能力超好，所以就把军政大权就委托给杨素来处理。嗯，哎，对，因为皇帝哦，你要知道帝王心术就是这样，你名声越臭，我越开心，其实。为什么呢？因为我委托你做事，大家骂的就只有骂你，
是
不会骂到皇帝我，
是
啊、所以帝王腹黑心术就是你名声越臭，能力越好，我越喜欢。嗯，和珅是不是也是这样？
是你帮我背锅嘛？
对啊，你帮我贪污嘛？
是，
反正这个死了以后也没有，我儿子再把你抄一抄，还是我的。
是，
哎，对，好，那隋炀帝自己本身就躲在那个东都洛阳的西院当中啊，就纵情他的身世。享受他人间的奢华快乐、哦嗯、为什么可以享受、欸、因为你手下有一个得力的干将帮你处理事情、啊
欸、不，手下有一个黑锅帮你处理事情、啊欸、
对，没错、哦、所以我们常常在讲隋炀帝为什么晚年呢，大兴土木，好大喜功，纵情这个声色犬马，是因为下面有一个很能干的杨素、嗯哦、那杨素呢就留守在西京长安、哦、东都是洛阳嘛，西京就长安了，就长安就变成他那个政治中心。好，这个时候呢，三元有一个才子叫做李靖。嗯，李靖呢，这个人呢，从小就通兵法，懂谋略，心怀大志。隋朝在建国了以后，他就决定往长安走。 要求这个报效国家的这个路啊。嗯，走在这个长安的路途当中呢，在风陵渡口的时候，那李靖遇到了一个人叫刘文静。刘文静是北朝之前的那个官宦之后啊，虽然他的见解不凡，但是因为他之前是北朝的这个臣子，嗯，所以一定不会被后面的这个朝代去重用。
没错没错，
除非你帮我杀人啊，杀这个前朝的人，不然很难哦。那这刘文静就开始跟他聊天哦，聊聊聊聊，两个人算是蛮志趣相投的，
好聊哦，
很好聊啊，两个人其实应该都蛮有才华。他们两个开始约定，一个人呢准备去太原投奔李渊父子，另外一个人就去长安，然后我们去投奔这个隋朝，就去找杨素啊。所以两个人的交谈之下呢，结为挚友，约定就是以后，因为我们等于就是说怎么样，我们等于就是说策略性的，你去那边，我去这边，万一谁以后发达了，我们就来帮另外
一个人，互相提携一下，
互相这个拉一把手哈。那两个人就分手了以后呢，一个人就往太原，一个人就奔长安了嘛。那李靖到了长安了以后呢，就发现国政大权所有的这个权力都在杨素的手中，他就准备去拜访杨素的这个门下。好不容易这是处心积虑钻到司空府拜见了杨素，结果他那时候看到杨素怎么样，半躺在椅子上面，然后眼睛就要眯眯的，好像没有在听你讲什么话，因为毕竟那个时候杨素的年纪很大，对不对？你看我们前面讲协助北周，然后灭北齐，然后再来跟杨坚配合，然后把北周灭掉，再来又到了这个杨广这边，再把杨坚杀掉。你看这个时间线其实蛮长的，所以杨素那个时候也很老了，很老了。好，所以那老的时候就容易怎么样？容易累，容易懒。好，那看到这个李靖那雄赳赳气昂昂的过来，然后这个杨素的怎么样？就没有想要把他放在这个心上，只是说意思意思见个面吧。好，那李靖就心想这样的排场，这样的待客之道，我是何等的英才啊！这不是会让天下的英雄寒心吗？你要怎么样广纳贤士，振兴我们的这个国家运势呢？所以他对这个老人家杨素就开始慷慨激昂的发言了。不能说大骂，但是因为毕竟人家还是司空嘛，国公嘛，对，不能大骂哈。但是他就很不客气的把心中话讲出来，他说：“当今啊，天下大乱，英雄聚起啊。”民工就在讲这个越国公杨素，身为朝廷的重臣，你不收容豪杰，你不扶济奸伪，而专以巨傲以示天下事，实在让人家不敢苟同啊！听得懂吗？这一段
听得懂
、大概可以 get 到那个意思。
那是现在这样状况，你还在那边这样子啊？
台语，金马金汤总控，
当今天下大乱，英雄警惕。
好布袋戏哦！
民工为勇的的的，我不会念了，我太超破了。
民工为，这是什么念？
朝廷之重臣，
朝廷的重臣，
真的是这样讲吗？
修罗何者？虎骑兼为，专以技傲以肃天下事，实在令人不敢苟同啊！是这样讲吗？
我就知道你乱念。
我们这集应该要请那个谁啊？那个
台语王啊？
对，台语王。
当今天下大乱，英雄尽起，民工为朝廷之重臣，而不收罗豪杰，扶济奸伪，而专与巨傲视天下事，巨傲视天下事，实在令人不敢苟同。
杨素一听这个话，大吃一惊，哎呦，
这等无名之辈，
第几项？没有了，
竟然在这里口出狂言，
真是放肆啊！那杨素想要生气有没有？但是想到自己的身份是何等的尊贵，
杨大哥，
对，我今天屈就是一个老爷爷，因为年轻人讲了几句话，然后
就我
就
动肝火，那显得我很小气吗？度量不够嘛？
对，会出去被人家笑哈、所以就怎么样？就是老奸巨猾，转怒为喜，就说：“哎呀，
好，你有胆识啊，小王八蛋啊！”
不，这个是生气，这个是生气，对
啊，你有本事啊！
这也是生气，对，演好一点。
哎呀，你有本事啊！小王八蛋、
没通常应该是这样子、就这样讲，就是说哎呀看不出来你居然心怀天下，我实在太感动了，哎呀来啊，是我错，是我不对啊，是我不够听年轻人的话，来，以后天下就靠你了，
哦，原来是这样，好、来，杨大哥给你当
高飞、那他就起身夸赞了这个李靖的这个胆识跟见地，请他落座，那两个人就开始畅谈天下的大事。那李靖这个时候侃侃而谈，从天下的时事谈到治国之道， 那见解其实是蛮好的，
嗯，
还是
有点东西啊，
毕竟还是太原才子嘛，
是，
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杨素听了以后就头头是道，嗯嗯嗯嗯，对对对对，你给我弄丢，给我弄塞掉，
嗯，
哦，对，好，最后结论说什么？老夫啊，来日不多，多承指教，然时不我与，奈何？
哎呀，
我年纪大了啦。你讲的我都懂，但是
没办法跟你玩了啦。
哎，对呀、啊，你们年轻人就好好的自己去闯出一番事业吧。
你们自己去玩吧，去吧。
哎，对，所以你知道吗？姜啊，还是老的辣。好、嗯哦，所以李靖这个时候也听出来，满腔热情好像被人家泼了一瓢那个冷水一样，
嗯，
就失落。但是这一天呢，杨素旁边站着红拂女，因为红拂女是杨素的家妓嘛，
嗯，
他就对这个李靖有没有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哎呀，好帅！
那、啊、对，其实因为
我小鹿动词动词动词动词，
我们那个小说或者戏剧作品都会讲，所以说目睹李靖英爽之气溢于眉宇之间，又谈艺风生，见解出众，不同凡响，心中大为倾慕。但是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一定是李靖长得帅。
嗯，好帅，好帅，好帅，好帅，好帅，好帅，好帅。
哎，对，好帅，好帅，好帅，好帅，好棒哦！对啊，我好喜欢他，啊、
好 man 哦，好想被他抱高高，
举高高啊！
他怎么样举高高？
那、啊、他就一直偷瞄李靖。对、嗯、啊，那李靖告辞出门的时候呢，他就不露声色的暗中去拖，就是哎，这个仆人们，哎，小仆人，就是说，哎，你帮我去看一下他住哪里。
嗯、
哎，他李靖住哪里呀、啊？
嗯，
啊，那个小童就以为就是说啊，可能是因为他刚刚跟那个杨素谈的那么开心哦，杨素可能本身也想知道他是住哪里的，好、哦嗯，委托红拂女来问。
哎，小童就没想太多啊。
哎，对，那我们小童就去找这个李靖啊，就去问，就说，哎，你这边多少堆哦？哦，那李靖也跟他讲，就是说，嗯，好，就好，就跟你讲，我说我现在是住哪间客栈。我住有间客栈，
嗯，
有没有？那红拂女就知道他的住在哪里了，默默的记在心里面。啊，他就继续看着李靖远去的背影，啊，心里面就升起一股悠然的牵挂之情。
哇，好帅，好想被抱高高。
当天夜里面，李靖独坐客栈，面对孤零零的这个灯光烛火，有没有？
啊，哇，更帅了。
对，想起白天在司空府有没有被这个杨素敷衍的这种过程啊？他就觉得就是说不可一世的这个司空杨素啊，老了，守夜尚嫌精力不足，何谈有所发展呢？啊，自己看来还得另找途径来名动天下，哦，发展自己的长才啊。好、哦，但是他这个时候想起，哎，司空府旁边站的那一位手持红拂尘的美丽的这个侍女、啊。
哦，所以他跟人家聊天，眼睛还是在乱瞄嘛，他还是在瞄妹子嘛。
哎，对，他那一对水汪汪大眼睛呢，给李靖留下很深的印象当中啊、哦。虽然杨素后旁边是一大群的侍女，但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红拂女与众不同。
是，
哎，所以我跟你讲，都是屁话啦。
是啦，聊这么多，
对啊，
其实人家杨素早就发现你这边偷瞄人家了，所以觉得你不认真啊。
哎，杨素这个时候我倒不清楚，
近女色你。
哎，对。那这个时候呢，啊，心里面想的痒痒的，想说，但是想想无济于事，也不能怎么样，因为毕竟也是人家的家妓嘛，对不对、嗯？你又能怎么样，对不对？所以夜深了，这个当四处都很安静的时候，李靖就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翻来覆去，翻来覆去。那因为他就一直想到这个红拂女，
嗯，
突然传来一声清脆的叩叩叩，
嗯，
叩门声，李靖就怎么样，披衣起身，把灯点亮。把门阀打开，只见外面站着一个头戴阔边风帽、身披紫色大衣、肩背绣花布囊的年轻人。
小倩，
不是啦，靠背啦，很靠背啦，什么小倩？
那半夜打那个 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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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不像《倩女幽魂》吗？
李靖不料，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场合，居然有人半夜来访。
嗯，
然后一看还不知道是谁，因为毕竟古代那个火有没有是蛮灯光灰暗的。
小倩，
鬼啊！可不是，不是，不要这样子。好，那他就在想说谁来找我的时候，来客自动说道：“妾乃杨司空家红拂女，今夜特来相投。”
哎、欸，我红拂女啊，就今天你聊天后面那个，你一直瞄我那个啊？
哎、对啊，
你走的时候我也觉得你很帅啊，你要不要把我带走啦、啊？
来，内容外带。
什么东西啊？什么内用外带？
你这样讲带走，
人家就是想要跟这个男生一起走。
在烛影摇动之中呢，红拂女卸下了绣花布囊，摘下阔边风帽，脱去紫色大衣，变成一个秀发亮丽、明眸皓齿如山春水蜜桃般的仙灵少女。 李靖对红拂女的来意感到有点疑惑，是你自己来呢，还是
人家开车载你来呢，
还是人家为什么是开车，等一下，对，
就人家载你来的意思啦。
那你是怎么来的啊？你为什么会来？红拂女也看出来了，他就也不让那个李靖发问，他就自动盈盈下拜，就说妾是杨司空多年看到的人物啊，不计其数，从来没有见过像李公子这样帅气的人。这个小说里面是讲英伟绝伦啊，但是其实应该是帅气了，就是帅了。那妾是丝罗不能独身，一心依托于参天大树，一了平生之愿，我来相投，请公子不要推辞。李靖听到了以后又惊又喜，因为他本来也就在偷瞄红拂女嘛，没想到今天这个家人呢，自己跑过来投靠。但是这个时候李靖心中有超多人生跑马灯一直在那边晃，就说哎，可是我现在也没钱，我现在也没钱也没事啊，怎么办，怎么养得起这个水灵灵的大姑娘呢？对，他心里面正在想的时候呢，他就说杨司空权重京师，你呢现在是私自逃走嘛，他一定会追寻的，那我们要怎么样逃过他的手心呢？已经那个立场已经变成我们了。那红拂女这个时候就讲，就说杨司空现在是苟延残喘，风中残烛之年了，行将就木不足畏也，他府中的这些侍妾呢常常有人跑走，他呢也不会过度的追究，何况现在司空府中有没有这女生太多了。对啊，跑了几个，比如说府中2000人
他不会发现人不见了，
跑过5个也没差了。那就算真的派人出来找也不会找几天了，你放心。对，那李靖这个时候就看着这个红拂女，就看到就是说哎，这个在灯光闪烁之下红拂女又变得更漂亮了一点，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建功立业，我怎么样给他一个安定的家呢？就很怕辜负他。这个时候红拂女看他欲言又止，就想到说他是不是这个帅哥也在想这些事情，直接就跟这个李靖讲说，既然我已经来投公子了，就已经深思熟虑，今后天涯海角妾愿患难与共，一片诚心，苍天可证。那话就说的这么死了，李靖当然就这个欣然接受了。那两个人在这一夜呢，患难之交，共入罗帐，没有父母之命，没有媒妁之言，有的是相知相慕，他们自作主张，这个晚上变成了一对夫妻。赞。
哇，这女孩子真是直接啊。
没有，那个时候隋唐的女生本来就很直接。其实我跟你讲，就是在这个宋朝，就是我觉得宋朝是一个关键点的，
你不要跟我讲，直接给我看画面啊。
那不是靠背，我是哪有画面，哪有画面啊，靠背。那在宋朝我觉得是一个转捩点了，因为其实你往这个古代去看，有没有隋唐也好啊，秦汉也好，其实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所谓的对于你的什么贞洁什么有太多锱铢必较的事情。对啊，你看那个曹操最喜欢什么人妻嘛。他娶了那么多人妻，他人妻本来以前生的小孩子有没有还把他当亲生儿子对待。所以其实古代这个那真的古代没有那么多讲究这些，反而很追随自己的这个心性。那我们也知道李靖其实没钱嘛，结果你知道隔天早上醒来，这个红拂女还怎么样？
我走之前拿了好多金银财宝哦。
不是，我拿了好多，是我本来就存了一点钱。对，那司空府发现红拂女不见了，派人出来就去找红拂女，但只找了大概4-5天吧，就不了了之了。那风声过后呢，那李靖打算前往太原去投奔刚刚那个我们讲的这个李渊父子嘛。那红拂女也了解老公的志向，他就不声不响的从绣花布囊中拿出一些金银财宝，委托店家买来了2匹骏马和一些衣物干粮，两个人一起乔装成商人，就趁天色黎明之际离开了长安。
哇，才刚认识就把钱拿出来给人家，
重点是你那一包里面居然可以买2匹马跟衣物干粮，也太多钱了吧。
不要小看黄金啊。
不要小看黄金，是
不要小看黄金啊，黄金的力量啊。
不要小看钞票的力量，
不要小看
那个时候没有钞票。对，那个不要小看
令牌的力量。
对，那后来那个裘染客是怎么认识的呢？其实也蛮有趣的，就是两个人开始决定算私奔了嘛，这个算私奔了嘛。那私奔的这个路上呢，就碰到了这个裘染客。裘染客这个人姓张，叫张仲坚，隋朝末年的人嘛。那因为他有一把大胡子，而且大胡子有没有非常特别，是红色的大胡子。
哦，好酷啊。
对，以前这个孙权有没有是紫红色的头发？裘冉克是红色的大胡子，
有这荷兰人的精英啊！
哎，所以这个大家叫他这个裘冉克啊。据说啊，他哈、哦、家里面家境其实不错。好、哦，那隋末天下大乱的时候，也想要起兵图天下，结果怎么样？看到李世民以后，自愧不如，算了，天下让给他吧，我这辈子都打不赢他，
啊，直接就让出来，是不是？
哎，对。然后呢，在路上，就这一对这个小夫妻在私奔的时候呢，哎，红拂女跟裘冉这个就见面了。
嗯，
结果因为红拂女我们也讲了嘛，就是性格又豪爽，然后长得又漂亮，嗯、然后裘冉克看到她什么，第一眼其实很喜欢她，
嗯，
对她就是有动情。
那第二眼呢？
第二眼发现就是说结婚没，她就结婚了，
哦，就算了，
就算了，就跟她结为什么兄妹。
哦，那这个人也算干妹妹。
对，干妹妹。
哦，
哎，对，干嘛？
不知道，我的意思就觉得说，嗯，我原本想讲他说，哎，他还蛮懂得分寸的。
哎，对，
就下一秒跟人家结为干妹妹。
以前的干妹妹真的是干妹妹。哦，而且我们再看一下后面的剧情哦，就是得知红拂女嫁给李靖了以后，三人怎么样，就结为兄妹，一起了。我今生得不到你，但是我还是会好好照顾你。嗯、而且怎么样，就是带回家了以后，李靖才发现说，哇靠，原来裘冉克家里很有钱。然后裘冉克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把所有家里面所有的家产、金银财宝全部都给李靖，
嗯，
而且除了家产跟金银财宝以外，还有很多名动天下的兵书，
嗯，
那李靖本来就懂兵法嘛，
是，
所以又得到这些兵书，就觉得哇，太棒了，每天就开始在钻研这些兵法。那钻研为什么钻研兵法呢？因为钻研也要钱哦，如果你是没有钱的话，是没有办法钻研，你得出去讨生活。
嗯，
但这个时候裘冉克的家产就支持了这个李靖好好的钻研，
所以这个红拂有帮夫运呢。
哎，真的有帮夫运。好、哦，而且裘冉克把家产给李靖夫妇了以后就跑了，离开了
啊，
就去出去云游四海了。
请给你，我出去玩。
哎，据说啊，这个故事的这个后面啊，裘冉克据说组织了一批兵马，好、哦、杀入海中扶余国，灭其政权，自立为帝。相传啊，裘冉克最后成为72岛国国主。所以呢，这三个人，裘冉克、李靖、红拂女，后来就并称为风尘三侠。
嗯，
就那这三个人其实共同的特点就是性格相当的豪爽，
嗯，
而且深明大义。嗯、哦，我喜欢你，但是我知道你已经结婚了，没关系，我还是喜欢你嘛，我们就结为兄妹吧。
嗯，
啊、哦，结为兄妹了以后也不是跟你白结的，我把家产都给你，我一个人走了。
蛮直接的这几个人
啊，对啊，所以你知道吗？就是隋末哈、哦，隋唐英雄哈、哦，为什么其实现在可以拍成很多这个影视剧？
因为他们很随便啊，
不是随便，他们豪爽
哦哦，他们很随性，对不起，他们很随性。
对啊，你的功大小，
就他们随便就可以跟人家交朋友的感觉
啊，对啊，然后随便就可以跟人家私奔嘛，
那随便就把钱给你，我要出去玩这样，
那随便就可以跟你讲，就是说哦，倾慕你已久，然后晚上跟你结成夫妻吧，
是啊。
对啊，
哥最近怎么样？哦，他在外面随随便便就当了72岛国主，
随随便便、啊，没有。我们其实要聊这些故事，不单只是讲这个破镜重圆，还讲了这个所谓的红拂夜奔嘛。
是，
那其实这些都很适合拍成影视剧，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影视剧一定要跟感情有关联，
没错。而且重点是他们这个中间啊，很简单几句就带过了，
嗯，
所以你要改编这个剧本的时候就更方便了，你可以加很多的东西，
哎，对，
只要主轴没有变卦就行了。
所以你知道吗？红拂夜奔是经常被改成各种影视作品或是小说啊，因为为什么？因为就真的是太好写了。可是我们从这边要知道，就是说，如果有人跟你讲，就是说以前古代中国女子永远是被禁锢的一方，
嗯，
其实不是。
是、
哦、是南宋，宋朝是一个分界线，但是在前面隋唐有没有很多男男女女都有很多很有趣的爱情故事，而且都超级 follow their heart。
嗯，他们有很多机会去 follow 自己的 heart。
OK， 我们
喜欢就做，
休息一下。
哎，老李，我问你哦，你用什么东西啊？我你干嘛你？我在问你问题啊，你
没有，你看一下我的新包包。
我知道啊 ，The Sense 啊，怎样？你是在笑什么？
你再看清楚一点。
哎、欸，你变胖了、
欸。靠背啊，是包包变小了啦。
哦，包包也会冷缩热胀哦。
北汽哦，这是新款的足够包 S， 全新14寸的设计，保留原本足够包的完整功能与专利鞋仓，搭配防泼水面料与超好拉的 YKK 拉链，让你日常上班上学、通勤逛街，甚至三天两夜轻旅行更足够哦。
那这样的话就不用出门都背那么大的包了、哦、
而且我跟你说还有 Navy Blue 海圈蓝的颜色哦，
哇哦，不出全黑款呢，
这个颜色可是很热卖的哦，要的话赶快手刀下单啦。
好了，你不要废话，赶快帮我留一卡啦。 我好像没有碰过这件事情欸。
真的假的？
我只有停车费逾期而已。
停车费我是从来没有逾期过的。嗯，因为我停车费都很，因为它不是都有那个 QR code 吗？
那是现在，我说以前啦。啊，对，然后现在我都用台北通缴啊。
哦，台北通可以缴。
可以缴停车费，它可以绑定机车或汽车啊，还可以缴水费啊，什么学杂费啊。嗯，啊，如果你有小孩的话，不过我看你应该也很难会有。
嗯，对啊，你也很难会有。
对，我没有啊，有啊。
你是已经打定了不想要有是不是？
就是如果有那就有吧，但是现在就觉得说应该不会有，也没有想到去那一块。嗯，想那么多干嘛？嗯，对
不对？没有，有时候是一种小孩子，有时候是一种意外。
小心啊！
你不是看了我，是看了你自己。小心啊！
没有，我从镜片里面就是投射到我自己。小心啊！
从我的眼镜吗？
小心啊！从那个眼瞳孔。
你就不要下个月跟我讲说干中了。
不会啦，小心点就好了。嗯，不，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自己想花的东西很多了，还找个人来跟你抢干嘛？
不过说实在，就是因为今天我们在讲那个 follow your heart 嘛，对不对？哎，其实不生小孩也是一种 follow your heart 的，
也还好吧，不算吧？
算吧，就是你可以决定不生啊，而不是被身边人亲热。
我可以决定不生啊，但是也会不小心有啊。嗯，对不对？
那万一不小心有，你有没有做？曾经想过那个画面？
就不小心有就生啊，
不是
啊？
我的意思说，有没有想过那个画面？就是说啊，大概会怎么规划之类的？
我有想过，一定有想过
啊！真的哦，
对啊，那时候我在澳洲的时候，
靠北也太远了吧？
对，那
结婚才会想这个事情吧？在澳洲想屁啊？
没有，在澳洲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女朋友，嗯，就是后来啦，就是后来就是快回来的时候，在那边交了一个女朋友，嗯、然后呢，就她就是刚好就是，
哎、欸，等一下，是我拆散你们的吗？
不是不是，然后就是每个月，她就是每个月该来的就没有来，这样子，就讲说，哎、欸，怎么会这样？嗯，对，然后就会开始在想，因为我是一个。不会去逃避的人。
对啊，澳洲是属地主义吗？
哦，我不知道哎、欸。
就是比如说你们两个都不是澳洲身份证嘛？
你说生出来哦，生出来的话，我不清楚哎、欸，我不敢乱讲，我真的不清楚。嗯，对。
你们那时候有讨论这个事情吗？因为如果都没来的话，应该会讨论一下吧。
嗯，我们也没有去讨论哎、欸，就说先验有了再说吧。啊，对，就先不去想到后面那一块。但是我自己心里有这样说哦，如果真的有的话 ，OK， 那就生出来吧。嗯，对啊，因为不想去扼杀一个生命啊，这是一个缘分啊。嗯，对，而且如果今天真的把它就是流掉的话，嗯，就是我听人家讲啊，如果说今天流掉的话，就是要还是要拜他嘛，嗯，对不对？但是变成我每年都要拜，很麻烦啊，那不如就生下来吧。
所以是怕嘛，等一下生下来就不麻烦了，是不是？看那些公大小
不一样啊，因为生下来的话，他有人可以就是一起聊天啊、玩啊什么的。嗯，你就把他养到一个程度之后，他就可以陪你聊天。
不生的话，你做梦的时候搞不好也可以跟他聊天、啊。
那我也蛮怕的啊，一年聊一次吧。哦，对，
嗯，所以那个时候有想过，
那时候想过说，如果真的有的话，那就生下来。其实没有关系，我真的很简单欸，就没有想说要有，但是有的话，那就生下来好了，没关系。嗯，性别不重要，健康就好。
那现在有跟老婆讨论过这些事情吗？
讨论什么事情？有的话怎么办吗？
对啊，
有的话就生下来啊。
那是你，可是你的生活会很大的改动哎、欸，像比如说你房子一定势必要换嘛、嗯，
改动就改动啊，就去适应它啊。
哇、哦，
不然呢？反正就这样啊。你长大了，你毕业了，出社会了，要工作了，嗯，这是个很大的改变嘛。
对，
那你要不要工作？
要啊，
是不是适应它了？是不是很适应？你是不是已经很适应社会了？我看你样子就是适应社会，你就社畜。啊，对不起，对不起，你是社长不是社畜啦，我才是社畜，
社长畜。真的耶，你讲的好，
就是
很有道理哦。
其实你发生了，你就必须面对，你就会想尽办法，不管去适应它，或者是改变它，去符合你的 tempo。嗯，你就是会想办法跟它共存嘛。嗯，这是一件很自然而然的事情，你不可能就是，好，那你今天真的生了，然后你就啊，我就不养，不可能这样嘛。啊，你长大了不工作，啊，我就不工作，当废物在那边。就是吃爸爸妈妈的这样子，你不会，因为你不是这样子的人。
你好老庄哦，老庄就是用你这样子的哲学在处
事。
老子跟庄子，去你妈的！
三个人啊，老子、庄子，去你妈的！这三个人叫老庄啊？
不是，
还是叫老庄，去你妈的！
不是，不要开这么无聊的玩笑。那你好老庄、哦，因为我其实有时候、我自己我觉得啦，我自己有时候就是设太多条款，就是让自己。太痛苦了，我就是那个会让自己有痛苦的人。
没关系啦，我也会有痛苦啊。
你什么时候痛苦？
就 suck it up, man。
就是我很多哦，可能听众朋友不知道，其实你们在节目上好像感觉很多人都说什么我很睿智啊，然后什么通晓古今啊什么，然后我有时候看到的时候蛮心虚的，为什么？因为
他不是睿智，他只是照本宣科的把东西念出来而已。
对，我只是我得说，我其实不是那么学识渊博，但是我很会做资料，我很会做功课。
他只是比我渊博，
对，
非常渊博。
比如说我很会申请贷款。但是我很常缴不出来。
哇这项技能真是很厉害、欸。
这项技能超强的
吗？超强的。
就如果你们想申请贷款来问我，看我跟你讲，只要付我一点顾问费、哦、只要付我一个小时多少钱的顾问费，我可以
认真跟你说这个东西不是不能做。在大陆啊，
嗯，
如果你一间公司要收掉的话，
对、
不是说收就收呢。
我知道啊，要
你要付钱对不对？
对啊，
你要付钱，那这中间很多咩咩嘎嘎。
对啊。
之前一个朋友的朋友，
嗯，
我不认识啦，朋友的朋友，
嘿，
专门就在帮人家做这件事情，
嗯嗯嗯，
因为这个很麻烦，什么税金啦，
是
费用啊，
对，
打通关啦、
啊，对，
非常的麻烦，所以那个人就专门就是，哦，你今公司要收掉，哦，好，我帮你，然后去处理这个，然后从里面抽一点钱出来，
是啊，是啊，是啊，
对，就有人专门在做这个，所以你刚刚讲到贷款这件事情，就是、嗯、有些人他们是真的很不懂。可能会怕这个啦，资料不齐全啦，再加上很多条款，这个解释，说真的啦，就算书读很多，都未必看得懂那些条款。
是，
所以就有时候需要这种专业的人。
其实也不是说专业，是
有特殊技能的人。
对，经验多了，经验多了。像比如说，我们在讲先讲拿到贷款之前，要先讲不能拿到贷款的状况是哪些。
嗯，
好、哦、像比如说。如果你的公司，我们先讲以公司为主好了，就是如果你的公司前一年是亏损的，你基本上很难拿到贷款。
当然，当然，他会觉得你可能还不出钱来啊。
对，没错。好、哦，然后再来就是跟最近的这个风气也有关系。好、哦、像比如说这个最近不是有在推什么疫后振兴，其实也很难的、
啊。什么
振兴？疫后振兴。疫后振兴的贷款、
oh,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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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疫后的贷款其实现在也很难请，为什么呢、嗯、因为银行三年好像已经，就是银行过去好像这三年有没有好像已经被政府忽悠惯了，因为就放了很多出去，然后很多东西钱都收不回来。
哦、oh, 对。
那甚至还有银行或者是信保基金人来跟我聊天，就聊就是说他们就是碰到那个菜市场里面有没有，明明都是很有钱，超有钱，那名下没有什么资产，
对，
但超有钱，就家里一堆现金的，还去贷款，贷完以后有没有还两期不还了。
嗯，
甚至完全不还了也有，
是
问他们为什么不还贷款？哦，没有啊，我能借，为什么我要还？
是，
对，我不急啊，我不急。然后夫妻两个人都脱产、嗯，但其实超有钱，还开宾士。
当然，当然，
那宾士只是登记在别人名下，
这种很多啊，
超多的、
啊，甚至有很多没有缴税的薪水可能比你还要高啊
啊，真的，
对不对？
对啊，
这个太多了，看过太多，听过太多。
对啊，在第一个就是这个公司有亏损嘛，而且如果你亏损超过二分之一个这个资本额的话，有没有？你还得去做增资。
嗯，
哦，这个是很残忍的。好、哦，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如果你今天你的这个公司有没有曾经有发生过退票记录，在那一间银行就不太能贷款。
嗯，
哦，比如说如果你今天是在这个第一银行好了，
嗯，
那你有支票户嘛？那你可能十年前、二十年前你有一张退票记录，你支票这个曾经就是八大票。
嗯，
哎，那你也不能贷款，
这些都不能骗啦、啊、征信都可以查到了。
应该说，银行该就是你的这个本行看得到，但其他联征可能已经看不到。
嗯，
对，但那个本行不会贷钱给你。
嗯，
哎，对，这也是一种。好、哦，然后第三种呢，就是怎么讲，就是没有赚钱。
嗯，
就是如果你因为我们台湾很多中小企业很喜欢把公司也没有，就是用各种方式，然后做到就是说不赚钱。
嗯，
可是如果不赚钱，财报就不漂亮，财报不漂亮，那银行就不会贷款给你。
嗯，
或是你贷的成数很少。
当然，
对，所以其实后来有很多这个所谓的 P2P， 你知道 P2P 吧？
嗯
，P2P 就是那个个人借个人的这种平台借贷就越来越多。嗯、对，
甚至当铺也就是这样兴起啦。
当铺是自古都有，但是因为当铺，我真的是，我很不建议，真的。
嗯，
就是那个，因为太多当铺都是高利贷。
嗯。
考虑要接下去，真的不要接高利贷。
那这样以后有当铺要找我们业配怎么办？
我觉得很难，要怎么业配啊？对啊，
我不知道啊。
对啊，没有看啊，
那就不要接啊。
正当当铺我觉得 OK， 可是我觉得高利贷不会，因为高利贷都不想要公开化。
嗯，
对。可是如果正当当铺就没有问题，对，嗯、高利贷就很困难。对啊，
是，
对啊。所以聊回到刚刚，我觉得就是你的心态一直都超棒的。
也没有啦。
我这点我是真的很想学，就是
没有。我其实也有很痛苦的时候，但是我就是隐藏在自己内心里面，我都很少去讲出来
啊。那你今天能不能讲一下？讲一下，讲。
通常都是我太太会看到而已。
你来看到什么东西？
就是我很挣扎的，有时候有一些情况下很挣扎的时候，
比如说。我想要看到你的 struggle 的那一面嘛？
我不要，不给你看。
I've struggled， 日子还要过，平常喜怒哀乐，我就是数不尽的 trouble every day。
没有啦，我会觉得是说，一个人不管再怎么脆弱，你眼泪流过了，然后你痛苦过了，然后你挣扎过了，你很犹豫，然后你心里很悲痛，这些过了之后，你还是得站起来。就是拿举例来讲，好啊，你贷了很多款，然后你要还钱很痛苦，这段时间痛苦过了，但是你还是得站起来继续想办法赚钱去还钱，然后你日子还是得过，还是要站起来，就是你用你的什么心态来过你的日子，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在我的工作岗位上也曾经就是觉得啊，
不想干了，
工作就这样啦，就这样挪吧，就这样一辈子吧，对不对？那可是我会觉得说，有段时间我就会开始思考，我就这样子过一辈子其实也是可以啊。
你好像也没有不行嘛。
也不是不行啊，也是 OK 的啊。
因为其实你的薪水不是说很低啊。
也不是薪不薪水的事情，就是说
那
生活就是够用，我们要讲够用，不要薪水永远没有。
哎，我觉得不是够不够用，
多不多的问题。
你可以接受这样子的生活。
就是够用嘛。
不有些人不够用就是说他想要住大房子开好车。
对，我虽然在讲我啊。我在讲我。我的生活这样子我够用。我也可以这样一辈子过，但是我也可以想办法让它更好，就是你要不要去努力去做这件事情，比如说好，做一个 part time 工作一次可能有600块，但它可能会花掉你可能3-4个小时时间，你觉得符合还不符合？如果
你可以在家工作，
但是你可以在家工作，如果你有这时间600块你要做不做？好，你做了一次人家觉得你做得好会再丢给你，
你可能
你
接10次这种案子，
你可能一个月多赚6000，可是你一次都不愿意做，你一个月就少6000啊，那这6000块对你来说没有差。
重点就是说，做这6000块的工时，你又拿去干嘛？
你又拿去干嘛？如果你就只是坐在那边看电视、吃东西、睡觉，你如果你说好，你用这些时间你是去念语言好了，或是去学一些新的特殊专长，可以帮助到你的生活更好，或是你未来其他规划的目标，OK 没问题。可是如果你就只在那边看电视，你这样开心，一个月少赚6000，你 OK 没有问题。
但你要甘愿，
但你要甘愿
少6000的
时候，但是我不甘愿啊，我不想啊，
因为你还要买玩具嘛，
我还有生活规划。
你的生活规划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你的生活规划是什么，
就是我一个月可以多赚这样子的钱，
应该是这样讲了。好，一个月6000听起来好像不是很多嘛，那可是6000乘以12，一年就是96000，92000。
72000
啊，72000，对不起，数学不好。
、你不说你数学很好，我就跟你说，我出社会之后数学变好了。你不要骗我哎、欸。对，你要，而且你要想一件事哦，
我把去年发给你的钱算出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好，我今天好做了这6000块，我用了
72000
啊，好，我用这项技能做了1年72000，
然后带妈妈去日本。
但是你、
你带你妈去日本，这次花多少？
我可不可以先把刚刚的事情讲完、啊？
没有，我想引导这件事情，就是你大概多少钱？
哦、所以我刚前面的事情就不讲了。
不是，讲讲讲。
大概多少钱哦？我预算大概是80000吧。
80000，好，72000跟80000差不多嘛，因为都78000嘛，对不对？
差不多啊。
那你看哦，你每个月努力的6000块，然后去买一个第一次带妈妈去日本的回忆吗？
没有啊，每个月6000块去买玩具。没有啦，大家真的以为我都把6000万拿去玩具？没有，
实际上就是，
实际上只有一两次，后面几次你一定懂，后面几次就是突如其来的事情，有时候就是突然
限量版玩具、啊。
就有时候你可能突然修车啦，家里可能需要用钱、啊。
你明明上次就讲说，出了突然出来一个，就是漫威的一个什么东西的什么乐高，那蝙蝠侠什么1到几代的
DC 啦，不是漫威啦，
啊、好啦 DC 啦 DC 啦，管它，反正就是乐高嘛，突然出来一个限量版，
不是乐高，是麦法兰6人众，蝙蝠侠6人众啊，你不懂啦。
但你买了嘛，对不对？多少钱？
我还没买啊，
你还没买？
我下预购，但他一直没叫我给钱啊。
啊，我知道，那预购多少钱呢？
所以可能就没有了吧。
预购多少钱？
反正他算下来，
预购多少钱？
3000出头啊。 可是他算下来一个在四五百块而已。
你不能这样讲啊。你刚才说一碗白饭十块，算下来一粒米才零点零零零几块。你刚才这样讲，
可以啊，我现在白饭没有吃很多啊。而且你看，我说不定我，你看我拿到六只，我可能会卖掉其中几只啊，嗯，对不对？那这样我是不是其实没有花那么多钱？是吧？如果我卖掉就没问题嘛？
是，好尴尬。
对啊，好尴尬，是有点尴尬。因为老婆都会问你会卖吗？
那你看，你其实花了钱，然后去买了一个
乐高，不是一个回忆，一个美丽的回忆。
对啊，跟妈妈，因为我觉得跟家人啊，不管跟女朋友也好，跟老婆也好，跟小孩，嗯，或是跟
我刚他的以为你要讲小三，
没有，小孩，嗯，跟父母，我觉得都是一个好的回忆。是是，
对，那你看好，今天就说好，一年赚72,000。嗯，多赚这72,000，好，你赚到这钱，然后你去创造美好回忆，你也赚到钱，你也赚到那个乙方的信任
啊，乙方，
乙方的信任，厂商的信任，
那是甲方，
好，甲方，你也赚到，你也赚到厂商的信任
啊，是，
再来就是你对你的这项技能其实越来越活用
啊，对，
像我现在有的时候去给人家一些意见跟想法，嗯，那他们接受这些意见之后，重新做出来的东西，就比如讲 YouTube 这种东西好，好，YT 好了。哎，就有很明显的进步跟改变。
对啊，因为怎么说，其实有时候就经历了。因为你看哦，你一年大概至少会帮我做50只吧？
我不知道，我没有去仔细算过。
我有算过啊，因为一个月，假如说8只到12只的话，
就最近比较少啊，最近一个月1只而已。
但没有关系，前面那个最近比较少，
前面的不算啦。前面那是因为你没人，所以你利用我啊。现在你有人就没有要利用我了。
没有，他现在快爆的时候还是会利用你的。而且不要讲那么利用，我们是这个赢货两起。OK，
两起，好啦，起就起啦。
你真的要跟我变国文？
赢货两亿、啊，是一个盐，然后一个乞丐的乞，
是是是，
对嘛，就是跪着说话的意思嘛。哦，对啦，我觉得是这样啦，就是你有没有把你会的东西拿去使用？
所以你常常在跟我跪着说话吗？
如果你有把你会的东西拿去使用，你得到的并不只是说可能是这个财富，嗯，相对的就是说你得到这样的经验，嗯，你看啊，一个学生他今天在学校，比如说写程式的，他毕业好了，嗯，那他毕业之后他没有去写程式的啊，他可能去做这个。金融业的，
等一下，是气不是气，是我错了，
我对了吗？
对，你对了，
对啊，
换我跪着说话，
去你的啊！对，那他如果继续走本行的话，嗯，那他这个东西会的东西本来就一直在用，嗯，但如果他今天不走本行，他可能就已经什么都不会了。
好了，我们来进你的留言吧。好，我们一样先感谢有赞助的哈，新赞助有一个叫做 Wink， 好
，Hello Wink，
好 Wink 说对不起。当免费仔太久了，来订阅一下。有机会的话，我想听渤海国或是封城三峡的故事。今天讲到啦，
怎么这么刚好啊？
对，因为他最近看了九图的小说《随乱》啊，那今天讲到了，刚刚好。哎，我没有先看过你的留言哦，这没有套哦，但今天真的有提到一点点，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鸿福夜奔哦。
好，在劳力找资料的时候呢，我们先来念我们的脸书啊，嗯，这个在我们首先哦，恭喜啊，200大关呐、
啊，
我们的康熙的葡萄酒刚好是这个第200集啊，
啊，对啊，
那也谢谢薯平 Vivi Summer 威震猫穷户，嗯，然后善基顺辉
是
Poka
哎
Ender
嗯
嘉伟
哎
志奇然后。恭喜我们到了这个200集，那也非常谢谢这个 Poka 来抖内我们、嗯，非常感谢你。
然后这边 Apple Podcast 有一个匿名国小生，他也推五星，他说哦，200集了哎，哦耶，对啊，谢谢啊、哦。我们那天其实录的时候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我完全没想到，因为日子就这样过嘛，就让它烂嘛，
等一下
我们就这样烂烂的过这日子嘛。
等一下，你刚才讲说就是面对他，接受他，然后放下他，
吃下他，
对，是
没有关系啦。我觉得就是偶尔嘛，说归说啦，日子还是要过啊，就是我们要努力去过每一天。如果说你今天烂了一天、烂了两天、烂三天，然后你习惯自己就烂了，那你的心态永远就烂了。嗯，我不知道自己就是这样子的亢奋，这样子的。振奋这样子的鼓励自己可以多久？我不知道可以多久，但是我只知道现在的我就是一直在鼓励自己。 去振奋做每一件事情。
你是毒鸡汤吗？
毒鸡汤是什么？
毒鸡汤就是无谓的振奋自己，但对实质上没有任何的帮助。
什么意思？
就是
所以我对实质上没有任何帮助吗？
没有啊，但听起来有点像无鸡汤毒鸡汤的感觉。
不会啊，我对我现在做每件事情都很在乎。
哦，真的？
真的啊，我是真的很在乎欸。嗯。你没有发现就是我们 Podcast 的工作的部分我都盯得很紧吗？
哦，对啊，因为我超忙。
你超忙还有你超耍啊。
没有，我哪有超爽，我今天很认真的看你。你是谁？今天跟我
今天是不是？你是今天很认真而已，是
不
是？不
是不是，我
每讲话小心一点哦。
那你今天怎么打字的？你先打字什么？
你不要，
他给我打一个超，
你不要抓一个小辫子在那边乱
讲。你就是被我抓到了吧？
这是一个小辫子而已啊，怎么样？对我打九月十号怎么样？我说后来是不是改了？怎么样嘞？你是不是只有今天很认真看资料而已？是不是只有今天很认真？
哎，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哦。哎，
不一定，所以就是有不认真的时候。
没有，我还是有跟你讨论过。对啊，
对，
我还是有跟你讨论。
我的意思说，就是我对每一件事情，就是现在都是很认真、很振奋、很鼓励自己的去看待。嗯，每一件事情要做的事去盯的每一件事情。嗯，对，因为我知道，我只要烂一天、烂两天、烂三天、烂四天、
烂
下去，
五天、烂六天、烂七天，
你就会习惯烂下去，
你就会烂了一个礼拜。
对，
然后就会烂一个月，
你就会烂下去，
你会就会烂半年一年。
因为我的个性是，你可以休息，但你不要休息太久。哦，对，嗯，比你努力很多，你有什么资格休息这么久？嗯，对啊，
这样听起来好像……
所以我不知道我能支撑这样的信念多久，
可能两天吧。我在想，
那下播的时候就说：“我去你妈的鸡汤！”
对呀、啊，
去你妈鸡汤！哎，真是。
好啦，那你今天要推什么电影呢？
我今天想要推原本我想推《曼哈顿奇缘》呐。
嗯，对啊，
但是我现在又不想推这一部了。
你怎么那么鸡掰啊？
我就是这样啊。嗯、哦，对。嗯，不行哦。我最近看了一部 Netflix 叫《千面女郎》哦，不是，对不起，是《假面女郎》。
假面吧？
哦，那你刚
千面女
郎，你刚呕个屁哦！
我刚才想说，哦，你是讲说我正要
听你刚刚
假面女郎韩剧对不对？
你刚刚要讲哦，好棒的一部片子哦！
因为千面女郎也有这一部戏啊，《
假面女郎》
对啊，《
假面女郎》是一部韩剧。
你确定它叫《假面女郎》吗？
对，它是由韩国漫画而改编的一部电视剧。嗯。那里面呢大概就在讲说这个女主角她从小就很喜欢表演，很想被人家注意到，嗯，她有这样的信念，嗯，可是长大之后就越来越丑，嗯，所以她的生活呢就很平淡的就进了一家公司当了一个上班族，嗯，那这个丑丑的女主角呢她对恋爱有憧憬，嗯，她还是希望得到大家关注，
是，
所以她就在这个直播上面跳舞。对，他虽然脸不好看，但他身材很好，所以他就戴了假发，戴了假的面具，在上面跳舞。嗯，然后在因缘际会之下呢，发生一些事情之后，他就这个整容了啊，整容了。那在过程中呢，大家都以为这是一部这个听起来是追寻梦想的故事，可是事实上，它是一部互相复仇的故事
啊。韩剧都嘛这样，
是是是，但是他不落俗套，嗯。举例来说，
不落俗套的复仇是吧？
不落俗套的复仇，比如说这个假面女郎后来这个变了这个脸之后，嗯，她还是追寻自己梦想，跳舞啦什么的，嗯。但是我刚刚说的是复仇嘛，所以代表什么？代表前面她有杀过人。她杀人之后，这个就是她杀的人的这个亲戚就反而要来杀她，然后这样子的复仇。
蛮俗的，
没有，我这样讲很俗套，但她并不洒狗血。而且每个演员的表现都非常非常的棒，有我最喜欢的演员连慧兰女士在里面。
OK， 刚刚你讲千面女郎，我以为是这个朝日电视台在1997年到1999年推出的千面女郎，是由安达佑实演的啊，
不是那个啦，
也是漫画改编的，
差太多了。
你是看过？
差太多了，
每个都没看过，你在那边神经病，对啊。好啦，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希望你会喜欢哈。我是尤州，
我是 Max 老麦，我们下次见，
拜拜。